欢迎大家收听国际新闻 DJ Talk， 我是九 L。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nnis。
是哦，我们好久没跟大家来聊国际新闻了，因为最近 Dennis 讲一下吧，最近你在忙什么？
最近就很忙啊，就是跑 DC 跑智库拜会啊，然后还有很学校的工作。对，今年真的是很忙。
对，今年啊、我跟 Dennis 我们两个都很忙哦，就是 Dennis 他忙，包括了就是美国 DC 啊这边有很多的事情。那我的则是在忙跟把台湾的 Starbucks 企业呢带到日本去，然后现在也是在忙的这个企划，九月份有一个大会哈。那所以呢，在工作上非常的忙碌，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大概会没有办法说每个星期就是花三天时间跟大家讲解国际新闻，但是我跟 Dennis 在讨论，我们可能就是还是会持续的来跟大家来讲解这些国际新闻，可能就改成每周一次嘛，吼。
对
对，因为就大概我们就一周里面整理一些比较大家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关心的一些话题了，然后把这东西拿来跟大家讲。OK， 好，那我们就来聊我们这个星期要跟大家聊的几个话题。第一个问题当然就跟大家提到就是蔡英文总统访。就是每周的这件事情哈，那第二件事情会跟大家聊到，就是哎，我们之前在过去呢有跟大家聊到很多次，就是有关于呢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的事情。那现在芬兰呢确定加入了，那瑞典还没有加入，到底为什么呢？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英国终于加入 TPP 了，但是呢中国跟台湾那到时候他们加入的可能性高吗？那这也是值得我们来讨论。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非常重要，发生在中东什么事情呢？就是中国呢介入了整个一个世界协调，然后让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两个国家呢，像我们现在可以共就是等于说交换大使那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那最后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说，俄罗斯呢在4月1号接任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就是轮值主席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感觉上也有很这又第一个是四月一号，那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俄罗斯他在兼安理会的轮值主席这件事情上哦，到底他当中的问题在哪里，然后给大家观点到底怎么样，那跟请 Dennis 来跟大家做分析。 OK， 那我们第一则要跟大家聊到的有关于蔡英文总统访美那在整个就是中美国家瓜地马拉总统贾马提亚呢，他与就是总统蔡英文呢在就是访问这个瓜地马拉期间呢，他一同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他表示说他尊重台湾主权的领土完整那虽然呢瓜地马拉周围的国家都已经与台湾断交但是呢贾马提亚他表示呢他还是会强化跟台湾的外交还有经济上的关系。那当然呢他蔡英文总统也表示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感谢那蔡英文总统在访问美国期间呢，他面对中国压力呢，所以他在很多的访美细节上采取的比较属于秘密谨慎的一些行动当然最后的目标当然是希望能够跟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能够见面会谈那这当中可能要请 Dennis 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因为蔡英文总统这次应该是他第二次的一个以总统身份来访美，那当然了，这当中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跟麦卡锡来见面？那跟麦卡锡见面对于美台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一个加分的作用？而这当中最主要我们要看的点有哪些东西呢 ？Dennis。
是，其实蔡英文总统，我们美国官方是说他是过境并不是访美，就是基本上我们过去都是，其实历任总统都是用过境外交，那只是说过境的时候，美方给予什么样的礼遇，以及见到什么样的人，才是关注的焦点。就像九二说的，这次的重头戏其实是接下来在回程的时候会见到美国的国会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那为什么对见这个麦卡锡很重要呢？其实麦卡锡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会尤其是共和党对于所谓中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强硬的，整个美国现在整个在国会当中对于中国都是采取一个制约的态度，只不过共和和民主两党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共和党是非常非常的强硬，而民主党则是希望强硬之余呢还是可以回到谈判桌上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这也是拜登政府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好像总统访美的这个行程感觉起来政府拜登政府的回应是比较低调的，包括他讲说这个总统访美是一个转机，是这个私人行程而不是公开的，而且在很多的这个事情上面也看起来是比较低调处理，像是没有跟政府的官员有特别的见面等等。那其实我们说总统这一次在 蔡英文总统这次访问中南美洲，然后他在回程的时候电麦卡锡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还在有各方的讨论哦。那当然共和党是说要非常强硬的强力的来支持，甚至有传言说有将近20位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有可能就参与了麦卡锡跟总统的会面。可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包括了麦卡锡本来要安排在麦卡锡见面完之后，还要蔡英文总统还会到雷根图书馆去做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当然就被外界视为是一个重要的演说。可是现在好像又有一些变数，有一些美国媒体在说，是不是美国的白宫有做一些建议，不敢说施压，但是白宫是不是有做一些建议，在这个演说的部分有可能会做一些调整，这是我们要后续观察的。不过整体来说，其实我们说蔡英文总统访这个过境美国，以及在海外的所有的包括的演说，其实想要强调的就是说台湾自己的主体性，也在特别的强调的是台湾在国际外交的空间上面，希望真的能够走出去。那两岸之间当然现在的局势是比较紧绷一些，当然主要是受到了这个台美关这个中美竞争的影响。不过我想呢，在这次的访问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美国基本上对于台湾是支持的，那只不过说在中美的竞争当中，美国会可能会做出一些外交上面的调整，共和民主党两党的竞争角色也会不太一样。台湾在这样的一个这种关系里面，其实我们是在讲说台湾要非常的小心。所谓的台湾要小心，在中间当然知道现在很难采取所谓的等距哦，可是至少可以做到的是，我们在所有的动作里面，台湾的利益究竟是在务实上面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包括了总统访问瓜地马拉做这些贸易的连结啦，还有维持这些邦谊，然后在跟美国之间，在这一次传出在美总统的这个跟McCarthy 的谈话里面，也会特别去强调台美之间的贸易，希望可以赶快签订贸易的一些协议，这些都是对台湾比较务实上面可以得到的一些好处。我相信在未来，不论是蔡英文总统还是未来台湾，在整个中美的竞争局势当中，可能还是要多多的想一下怎么样透过更务实的方式让民众有感，就是我们在台美的关系这么友好的情况之下，可以为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除了国防外交国防军事这种支持之外，其实我相信台湾民众更想要看到的是务实的，譬如说贸易协定赶快签吧，或者是特殊的产业的合作计划，这些我想对台湾人民来说可能是更增强信心的方式，而不是单纯只是军事跟外交上面的支持，军事上跟国防上的支持。
对哦，那所以呢，谈到了这个有关于贸易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能不谈这个 CPTPP 哦，也就是环太平洋经济联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哦。那环太平洋经济联盟 TPP 呢，在31号的时候是宣布了，已经认可了英国的加入。那这是除了最初的，就是最早的这个等于说共同发起国11个国家以外呢，第一个不是由发起国加入的一个国家哦。那也将经济圈哦，从印度洋呢延伸到了欧洲，也就是大西洋这一块哦。那在加入了这整个扩大的一个等于说机会之后啊，但是当中呢，其实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因为其实在中国跟台湾呢，同时也在申请要加入 TPP 哦。但是呢，在这当中的话，也被大家在想说，今天中国他想要加入，因为在TPP 很多的规定上面呢，中国它本身其实是没有不可能是符合 TPP 的一个要求哦。那不可能符合一个要求的情况之下，虽然台湾在这些项目上都很可能是被允许，而且这是等于说符合要求，但是呢，台湾的加入呢也还必须会受到中国的一个钳制哦。那这也是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哦。31号举行的这个线上会议的这个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呢，制定的一个共同声明哦，他就表示说欢迎，实质上呢就是那个等于说希望呢这个就是英国能够欢迎英国的加入哦。那这目标呢是在7月部长级以上的会议呢，会把这个协议呢把它签署下来哦。那现在呢，整个这几个国家加起来的这个 GDP 的那个总额呢，将会从11.7万亿美元呢，然后增加到14.8万亿美元哦。它已经占了全球 GDP 将近是12%呢，提高到15%。那对于英国来讲呢，这加入 TPP 是脱离欧盟 EU 之后呢，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政策哦。那加强了对印度洋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的参与哦。 那然后呢，但是在英国国内呢，对于这 TPP 的本身的关心度并没有那么高，反而是呢，日本呢，岸田文雄首相在31号的表示哦，他就表示说，哎，欢迎英国的加入哦。那然后他在这个首相官邸记者会上，他也强调这具有重大的意义。然后呢，让这个 TPP 的建构呢，不是只限于亚太地区哦，而是能够在整个一个全球能够走向一个所谓的自由、公正的、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秩序当中。但是当中呢，其实岸田文雄这样讲，但是岸田文雄心中更期待的是一个国家，也就是美国能够加入。但是目前看起来哦，美国加入的可能性其实不高。那现在 TPP 它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有关于中国跟台湾的加入呢，目前看起来要加入的这一个可能性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必须要突破的一些关卡。那另外的话，美国对于加入 TPP 呢，因为毕竟民主党的这个党内的一些部分的支持者呢，他们对于加入这个 TPP 呢，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哦。那所以呢，美国对于这个加入 TPP 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持保持着一个算是比较消极的一种态度。Dennis， 你怎么来看这整个 TPP 呢？那对于不管说美中台，然后还有日本跟亚洲这相关的这一些我们在讲说太平洋国家这边呢、啊，你觉得这当中的一个互动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化学变化呢？
我觉得英国加入对英国来说当然是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在脱欧之后，其实在市场的准入上面也遇到了很多的事，所以我们说英国加入 CPTPP 对他们来说是重新开启另外一个市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市场拓展到至少有5亿人口的这种大的规模。那当然这还不包括了台湾跟未来的中国大陆，如果加入之后那个市场就更大，所以对英国而言当然是好事。那对你有刚这个学问，你刚刚提到说日本希望美国加入，当然主要除了市场之外，还有整个经济的实力在这个组织当中会更大一些。不过我们先说说这个，就说这个 CPTPP 对于英国，我们刚刚说了市场上面的影响哦，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在未来的影响力，它可以扩展到对于CPTPP 而言呢，英国是第一个欧盟国家加入，所以英国作为一个范例来说，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欧洲国家加入，那好效果会如何，其实英国会是一个试金石。那对于英国来说，这也是他第一个进入到亚太地区一个最大的这个经济合作的这个等于是市场的这个合作的计划。那对于英国而言呢，他也在测试是说，如果说没有欧洲，没有脱离欧洲之后进入到亚洲，是不是这个效益经济效益会一样会有这么大，这都是双方在测试的部分。那至于说台湾跟中国接下来到底会不会能不能够加入，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大家的大环境的这个政治的局势或经济的局势，我觉得 CPTPP 就像很多的组织现在都在强调，任何组织的加入你都必须要所有的会员国同意，一方面是保持对会员国的尊重，毕竟有些组织里面会员国的大小差距是蛮大的，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减少未来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可以少一点冲突，因为加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所有人都要欢迎才行哦。那就是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 CPTPP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有加入的困难性跟挑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觉得，哎，中国只要有市场就可以加入。那对于台湾，当然我们知道挑战会更大，因为不只是台湾的市场规模稍微是比较小，其实还更重要的是有国际政治的因素的影响哦。像 CPTPP 当中有一些国家，他就会觉得像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他就会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就是增加了台湾这样的一个2300万人口的一个市场，然后去可能打坏了他可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关系。所以我们都在未来中国大陆跟台湾中国跟台湾加入 CPTPP 的问题上面可能没有像英国加入这么容易一些。那至于美国，你其实也讲，其实你讲到的重点，美国有很多的意见，对于国际贸易、国际交流、市场开放，其实美国国内意见是非常分歧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不支持的人可能还更多一些。对美国而言，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的基础的产业包括了劳工啊，包括了一些制造业，本身在最近这几年，应该过去这几十年哦，事实上发展的都是在萎缩的状态，所以他们对于外在的所谓的全球化抱持的是稍微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全球化只会让美国的中低阶层的劳工损失更大，冲击更大，所以要美国去加入 CPTPP 是非常困难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自己提出来一个这个 IEF 哦，欸，是 IEF 还是就是说自己提出一个印太的 IPEF， 就是印太经济 框架。为什么美国会自己提这个？而且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是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不需要啊大家好像全部都要同意。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认为说，如果说透过一个比较宽松的框架，我不需要一次的向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加入的会员去开放我的市场，对美国而言是比较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当然，我们从旁边听，大家听就会觉得，哎，你好像这个美国好像要跟人家谈经济的合作，可是又不愿意开放市场，又或者是说想要各个急迫的方式来做谈判。可能对其他的国家，就是谈判的另外一方来说，他的这个保障跟优势就会少一些。这就是我们反映出来哦。其实世界上的所有各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他在操纵他在考虑他的国家利益，他在跟对外谈判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其实他开出来的条件并不是这么样的理想。那当然这无可厚非，因为站在国家利益的角色，可是跟他交易的小国真的就要非常的小心。那当然台湾对于很多在很多的场合当中，台湾都是相对来说筹码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未来的谈判怎么样能够谈得好，怎么样能够守护利益，我想这个是必须要关注的重点。
的确哦，那因为呢，现在不是只有美国在积极的在做国际外交，还包括中国，它也其实在积极的介入整个世界协调相关的这一些国家哦，它应该是说大家彼此都在拉战队。那怎么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和沙特阿拉伯的实际的这个人，就是有实力派人物，也就是穆罕默德皇太子哦，在28号的时候通过了电话协商。然后呢，习近平表示呢，希望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呢能够持续对话，强调呢，中国希望推动中国还有沙特阿拉伯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发展。那同时呢，为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这个穆罕默德皇太子呢，他也对中国的这个调解，他表示感谢哦，他强调中国是一个有责任的大国，然后呢，称赞中国在建设性有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哦。那中国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呢，他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断交，那现在在中国的一个协调之下呢，两国同意在两个月内正常化这个外交关系，并且重新开放大使馆。那两国的外长呢，也预计在4月下旬的时候呢，能进行直接的会谈。那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呢，也邀请了伊朗总统哦来访问沙特阿拉伯。这些举措呢，都表明了要改善关系的这个努力呢，正在加速的进行。有望两国关系的改善，啊，同时呢可以缓解这整个一个中东的一个局势紧张的一个状况。那中国呢，作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一个在面对中东地区的这些大国，它主导了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预计呢这也会使得中国在中东的这个影响力呢进一步的提高。那相对的，当然就是这也会造成了美国还有以色列他们之间的这一在中东上的这整个影响力似乎也发生示威的现象。那不晓得说 Dennis 你怎么来看这整个地缘政治它现在目前的发展？
这地缘政治确实，中国在扮演它大国大这对外采取大国外交的一些策略哦。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礼拜呢，不只是我们看到的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间之前的恢复外交关系，然后交换大使。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礼拜沙特阿拉伯自己本身同意了，就是批准了沙特阿拉伯呢加入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就是他的地位变成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这个对他们来说，对沙特阿拉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就是证实了沙特阿拉伯跟中国是更加的紧密。过去其实沙特阿拉伯跟美国的关系是走得比较近的，不管是因为石油的关系，还是军事的这个武器装备的供应的关系，所以沙特阿拉伯过去跟美国的关系都蛮好的。可是就在我们这个过去这一两年，我们有说过，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其实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出现了蛮大的变化，尤其是我们之前讲过了，像拜登总统对于沙特阿拉伯王储的态度，以及就是沙特阿拉伯在针对也门的事情的这个也门的这个内战的部分呢，美国拜登总统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都让沙特阿拉伯感到好像美国对于这个地区 尤其对于这个中东北非地区不是很在乎，沙特阿拉伯的这个世界，好像阿拉伯世界好像不是很在意。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我们说的他们的大国外交进入到这个区域，而且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不论是拉拢，把这些不同的本来有一些分歧的这些国家拉在一起，另外也有很多的经济的投资哦，也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去介入。譬如说在去年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呢，就已经说了要跟沙特阿拉伯进行更多的投资的计划。然后在今年，就在上个星期，今年呢，基本上沙特阿拉伯就已经宣布在中国要采取新的投资，然后金额沙特阿拉伯投资中国的金额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哦。那这些交流都再次的证明了中国在大国外交的这个角力当中，至少现在积极的介入中东有了一部分的成果，不论是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抓起来牵在一起，还是让沙特阿拉伯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在沙特阿拉伯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是快速的在提升当中。那美国呢？美国在这段时间其实有蛮多事情要忙的。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外交关系的提升哦，跟影响力的提升，其实美国可能需要多一点的介入或多一点的思考。那当然这又回归我们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多余的精力，在乌俄战争耗费了很多的资源之后，美国还有没有多余的精力跟心力来处理沙特阿拉伯，来处理所谓的中东地区。这个当然对于拜登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可是我必须说，这长期下去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局势，或者是中东地区的影响，对中东地区最大影响国家不再是由美国主导，而是由中国主导的话，事实上整个区域的态度或整个世界的局势会出现蛮重大的一些变化。虽然距离我们台湾有点远，可是这牵动了国际局势。毕竟你看沙特阿拉伯会影响的是整个国际的能源跟石油的供应，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美国可能在外交政策上要加把劲，否则的话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大国外交的竞争角力现在看起来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开始出招，美国要接招可能要接招的更聪明一些了。
没错，那因为这当中的话，我们也必须要谈到的，就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北约那么应该是说北欧的两个国家哦，就是芬兰跟瑞典呢，他们就申请要加入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个成员国哦。那这当中的话，其实在审理这个资格上面呢，因为必须经过30个会员国的同意哦，完全同意，这才能够正式的加入 NATO 哦。那这当中的话，现在呢，芬兰已经确定哦，获得土耳其议会的一个批准，那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这个30个成员国的批准程序呢。那这也就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保障的一个框架。那这当中的话，当然就是这最主要的一个条文，当然就是有一国呢，这被对攻击一国的武力攻击的时候呢，视为对于全体成员国的武力攻击，那并且会采取反击。那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芬兰呢刚好就是在跟就是俄罗斯的那个邻界呢，他们的那个边界其实非常的长哦。那另外的话，同时申请要加入 NATO 的另外有个瑞典，那瑞典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获得一个批准呢？最主要原因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呢土耳其跟匈牙利都还没有批准瑞典的这个加入哦。那土耳其最主要原因当然是在于库德族，因为毕竟有部分的那个库德族的流亡人士呢，其实在瑞典的就是庇护之下呢，他现在正在这个等于说瑞典境内哦，那也使得土耳其对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非常的满意哦。Dennis， 你觉得呢？这一个瑞典加入 NATO 这件事情有可能实现吗？还是他会继续拖着呢？
瑞典的部分可能会再拖久一点呢，因为对于土耳其来说，现在还是不愿意松口，不愿意放手。而且土耳其来说呢，他在芬兰的部分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礼拜正式的就是通过让芬兰加入。其实对于北约而言哦，我们也很非常现实的说，北约当然希望最理想的状况，瑞典、芬兰通通都加入。那当然，从芬兰跟瑞典的角度，他们也都各自都希望能够加入，得到更多的保障。可是，如果从整个从北约的其他国家来说，能够多加一个，总比两个都没办法加入好。 所以土耳其在谈判的角色上面，它就会变成说，如果我坚持不让瑞典加入，我让芬兰加入，北约会不会接受？北约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北约也会觉得这虽然不理想，但是可以接受。那为什么这样做？土耳其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对于土耳其来说，它还有很多就是要求瑞典要做的事情，它还没有看到承诺，它还没有看到瑞典做出明显的让步。那土耳其手上的筹码当然就是这张所谓的入场券哦。所以对土耳其而言，他如果能够 hold 住这个入场券，再加上土耳其自己本身国内今年5月要进行选举，就快了一个多月之后要选举，所以亚多安他在外交政策上，他必须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让土耳其的民众觉得，哎，我在北约当中我有说话，我有影响力，而且我是非常坚定的。如果有人侮辱到我们国家，而且甚至在土耳其内部，他讲的是瑞典就是支持这些库德族的反抗组织，当然我们就不能够这么好说话就完全做出让步。所以在土耳其的手上，这张门票只要不给瑞典，瑞典就进不来。短期来说，我会觉得至少要可能要拖到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大选之后，可能瑞典要加入才有机会。那现在呢，对北约而言，加入了芬兰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刚刚也讲到了芬兰跟俄罗斯它有很长的边境的连结，所以芬兰加入了北约之后呢，对俄罗斯而言，它当然是一个新的挑战，等于是北约又有跟这个北约的国家又有一个地方是跟俄罗斯有很长的边境连结。真要讲国家安全有疑虑的话呢，来自于芬兰的这个疑虑，也就是如果北约组织在芬兰部署很多的这个重装备啦，一些武器啦，对于俄罗斯而言，它才真的是更加的头大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决定，就是说芬兰加入北约的这个事情呢，是从哪一个角度看？从北约的角度是不是最理想，但是可接受。对芬兰当然就是他们想要的。对瑞典而言呢，只能说很无奈，就是说他跟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导致他没有办法在这一轮可以顺利的加入。那对土耳其而言，手上能够握住多一点的筹码。毕竟现在遇到的战乱并不是他跟俄罗斯之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太大的危机，所以他批准了芬兰，也不见得会真的挑起，俄罗斯也没有余力来攻击土耳其，所以对土耳其而言，他手上抓住这个筹码，不让瑞典加入，对他而言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来看现在的这个国际局势，看整个北约芬兰加入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瑞典加入北约，这个事情可以再次的凸显，其实国际政治大家这个角力互相的盘算取舍之间，每个国家的这个各自的利益是不是能够看得清楚，看清楚国家利益之后，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不朝理想的方向，而是最后决定是好像是次要的，或者是好像不是最佳解，而是勉强可接受的，因为国际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
不过你如果从地图来看的话，如果我今天我是北约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成员国的话，我大概也会希望芬兰先加入，因为毕竟芬兰它是临界在就是俄罗斯的临界线，当然那比较长的。那瑞典相对的它是比较往西边这一边，对不对？所以说在整个地理位置来看的话，芬兰加入反而是相对的是比较重要的，不是吗？
这就是为什么北约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几个月之前，北约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讲说我们全力支持两国一起加入，后来就放弃了，后来就觉得说好吧，就是以利益来说，芬兰先加入好像蛮不错的。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很现实的，就是大家都会说，哎，两国我们要鼓励两国一起来加入，然后两个国家对加入北约之后，我们会声势更大，而且我们对大家都好。可是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土耳其这关过不去的时候，就会想说，哎，但瑞典跟芬兰对我们的帮助，对北约的这个安全建制，尤其是围堵俄罗斯帮助更大的时候，北约坚持所谓的两国一起的这个声浪就慢慢不见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国际政治的盘算是很现实。
不过呢，谈到国际间政治哦，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题目其实也是蛮有趣，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4月1号，那4月1号愚人节呢，在安理会呢也出现了一个有一点点像愚人节的一个故事哦，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呢，他要接任安理会的这个就是轮值主席哦，
轮值主席，
对，轮值主席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有趣哦，因为这待会会请 Dennis 来解释一下，这轮值主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4月1号接任。当然乌克兰就觉得非常不高兴啊，就是说哎，那为什么可以让那个俄罗斯来接任，那当然了，另外的话俄罗斯他也开始来逮捕就是美国的这一个记者、哦、对于这整个一个状况演变的话，联合国安理会它本身存在的意义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淡，因为现在好像本来联合国最主要的功能应该就是安理会，但是呢现在可以发现安理会是最功能不彰的一个单位哦，那其他部分的话你不能说哎，联合国都没在做事，联合国他有做很多的事，但是呢安理会这个最主要的核心中的核心呢，他反而现在出现了有一点机能麻痹的现象。 Dennis 你怎么看？
我安理会当然它是核心中的核心哦，那我们也都知道安理会包括了5个常任理事国，按照这个规定，就是联合国它的这个规章制度来的规的设计是比较僵化的，没有办法轻易的改变。按照这个制度的设计呢，这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国、英国跟美国，这5个国家你是他们有否决权的，就说他虽然是也是就是安理会虽然有另外10个非常任理事国，按照地区他是按照地区分配的，2个亚洲国家、3个非洲国家、2个拉丁美洲国家、1个东欧、西欧跟其他，这个1个东欧国家，然后西欧跟其他的国家还有2个，总共加起来是15个，然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轮值主席，那个轮值主席就排那个月的议程，但是5个常任理事国，我们刚刚说的这5大国，他有所谓的 veto power， 就是否决权。也就是安理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只要对两这个五个常任理事国任何一个国家说我不喜欢，或者是我要否决，他可以动用他的否决权。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像俄罗斯乌俄战争开打之后，不管是做出什么样的谴责案，或者是怎么样想要做出什么样的计划，基本上都出不了常任理事国，出不了这个安理会，就是因为常任理事国之中自己本身就有俄罗斯坐在里面，所以所有的这个谴责案什么都到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行动到了安理会，基本上都是卡关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说，基本上呢，所有的国家只能发出声音，可以透过媒体啊，透过这个论述发出声音，可是却没有办法做出实际的行动。往好处想，你还是有一个发声的管道，可是往坏处想呢，那你就知道，就是说只能讲话，只能喊一喊，可是无法这个真的做出什么样真正的改变，因为这五个常任理事国才是关键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质疑？那联合国的功能到底是什么？真的就是要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思考。有些人就会觉得整个联合国呢，就说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更少了一个世界可以沟通交流的平台。联合国可以在很多的附属的单位、附属的组织，还是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比如说帮助饥荒啊，帮助妇女权利的推动啊，帮助艾滋病防治，这种公卫议题联合国还是有它的功能。可是你要说在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上面，对于小国之间的争端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帮助，可是如果有任何的大国，尤其是5个常任理事国自己牵涉在内的这种冲突，很显然的是功能不彰，是没有效果的。可是偏偏现在乌俄战争发生，就发生在这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这也当然会导致大家会更加的去思考说规章出了什么问题。包括美国也跳出来讲哦，美国白宫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就讲说，很显然的，现在的国际组织的一些规范，让大家让国际上面的和平还有国际秩序变成受到一些阻碍，挚爱难行，想要推很多事情都挚爱难行。那这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很感慨，也很无奈。可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认清，国际政治它真的就是非常的现实。现在俄罗斯又扮演了这个安理会的这个轮值主席，可想而知的这一个月，你说想要甚至想要提出什么样的谴责案，恐怕难度都很高。
然后呢 ，Dennis， 你有在我们私底下在聊的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一年那一个月，也刚好是他担任轮值主席，对不对？
就是对啊，这就是多么讽刺啊！就是2022年2月，就是俄罗斯在担任轮值主席的时候，就是他入侵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他就俄罗斯就一直，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俄罗斯现在都一直讲说这是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嘛。
对，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一直重复在讲说国际政治的现实，其实并不是说好像很负面，只是想跟大家讲说，在看国际局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好消息，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坏消息，都是真的是从国家的实力跟国家的利益来出发，跟其他的国家，当然我们要做朋友，可是我们也要特别的记住的是，所有的朋友在最后把它放到国际的这个大的战场、大的角力场的时候呢，所有的朋友能够 hold 这个手牵手能够撑住多久，其实是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也不用去怪别人，因为最终还是会遇到我们的好朋友们，也会遇到国际政治上面最现实最残酷的部分，他们也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守住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就是最最追根究底还是要回过来问自己说，我们做了哪些准备，我们自己的国家实力在方方面面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可以很安心的在国际这个大的这个竞争场或者是这个大的这个战场上面，可以自己找到自己安全生存的一方天地。我想这是任何国家在生存的时候必须思考，尤其是小国。那刚刚我们忘记说，其实像俄罗斯跟美国，现在你看俄罗斯这个礼拜抓了一个美国的记者，其实这也让整个国际局就更加的紧绷一些。美国当然是呼吁俄罗斯赶快把这个记者赶快释放出来，因为他讲的是说这个记者呢有间谍罪的嫌疑哦。当然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就是说有没有，我们都外界都没有办法得知，因为并不透明。他到底只是采访，还是他真的是偷了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就真的是罗生门，就是俄罗斯他坚持这是一个间谍罪哦。我们只能说回顾历史，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要回顾到冷战时期。上一次俄罗斯用间谍罪的这个罪名的这个嫌疑人的方式，把人理由把美国的记者抓起来，是1986年，37年前。那现在又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会让美俄之间的这个紧绷局势升温？然后更进一步的是说，美国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如果美国在操作上面呢，会把俄罗斯赶，就是现在对俄罗斯当然很生气嘛。那在操作上面，美国之前在讲，这段时间都在讲说，美中是最大的竞争，然后中国是最大的敌人。俄罗斯现在这样的动作，会不会让美国又重新去思考说，俄罗斯不只是敌人，而且是很立即的危机。我们必须先把重心放在俄罗斯，先来处理好俄罗斯的问题。如果要把重心放在俄罗斯，会不会相对的来说，可能在美中之间的关系上面，就会稍微的看看怎么样来协调？一样是竞争，但是会不会稍微气氛稍微低一点？尤其是美国国内现在在财经的领域上面有很多的挑战，耶伦跟雷蒙德就是商贸部长，最近也传出来是很积极在跟中国大陆做接洽，希望可以访问中国来讨论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把它放在大的局势来看，俄罗斯现在抓了美国的记者，然后态度很强硬。中国呢，一样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可是美国在跟中国之间有很多的经济的互赖，需要去保持沟通，继续讨论。所以两者相较之下，如果把俄罗斯的这个形象，或者把对抗俄罗斯的这种心情抬高一些，是不是对于美国现在来说比较好操作？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看，也是对拜登政府的一个考验，他的外交政策到底应该如何来在有限的资源之下做好最好的这个协调。这是布林肯现在应该头很大了，但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看看美国到底怎么来 handle 这个状况。
其实最后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现在日本的外长就是林方正呢，他现在也在中国访问了。那日本呢，他们也有一个就是药厂的一个老员工啊，然后呢在中国其实待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他在前几天也被以间谍罪的的一个罪名逮捕。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在对于日本在中国的这个整个社团里面，其实引起一个非常大的轩然大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厂的这个人这个日本人呢，其实他在中国的人脉其实做的还是相当的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把被以间谍 罪的名义逮捕起来啊，这个等于说罪名逮捕。然后呢，虽然这次林芳正过去也要来就是谈判这件事情，就希望他能够赶快把这个人释放了。那这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在讲的很多的大国外交当中啊，有一些国际关系里头啊，好像这个逮捕这个以间谍罪的逮捕这个方式，现在好像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式哦 ，Dennis。
因为它的话题性比较高，而且一下子会引发关注，然后也可以一下子来到政府层次的对话。如果你只是遣返谁啊，这个大概这个关注度不大。但是这也是很怎么说呢？这当然是一个操作的手段，但是这也是非常强硬的手段了。就是说，后续的如果你想要采取这个策略的话，你不知道对方的反应会是温和，就是坐上谈判桌谈判，还是会是怎么样比较激烈的动作，也是有风险存在的。
嗯，所以呢，这个当中也要跟大家在讲，就是说有时候在这整个一个国际情势比较紧张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当然你要去哪些国家，不管是做生意也好，做事情也好，尽量小心谨慎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对啊，那这是
没错。
对啊 ，Dennis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我必须说现在的这个国际的政治哦，2023年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得出来是越来越。大国之间各自出招，中国也在出招，美国也在出招，然后乌俄战争到现在依然无解。那再加上中东的局势，今天我们也讨论到了，像是伊朗啦、沙烏地阿拉伯啦，甚至是以色列，最近也很多的状况。整个局势看起来是，就说好像千头万绪，没有哪一条线可以拉出来，已经非常厘清的非常清楚。那当然，对台湾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个美中之间的竞争，让台湾在未来可能这段时间，我们还要进入到我们台湾自己有所谓的2024的总统大选，一定会有很多的话题都会有联动的关系。那大家要稳住心情，可是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稳住呢？就是要对于国际政治可能稍微多看一下，多了解一下，会让大家心情稍微的稳定一些。
的确哦，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一样的，我们现在是每个星期哦，会为大家整理一次整周的这个国际新闻哦。那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国际新闻 DJ Talk。好哦，那大概就这样。那然后 Dennis 这个星期还是继续忙嘛，对不对？
对啊，这个应该我们两个接下来都会蛮忙的吧。
我觉得这
不过还是尽可能的做。
对啊，到下半年应该还是会持续的很忙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加油。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国际新闻 DJ Talk， 我们下星期见喽，拜拜。
好，拜拜。